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再次空袭叙利亚，回应好战分子的火箭弹攻击。
泽连斯基在独立日发表演说，乌克兰会战斗到底，不会有任何妥协。
美国国务院揭露中共充斥网络空间，操纵对新疆问题的全球舆论。
中国罕见的大旱仍在持续，秋粮、水电和牲畜全面陷入危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连续两天在叙利亚发动空袭。负责督导美军在中东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声明说，美军24号对叙利亚两个地点遭受火箭弹攻击作出回应，摧毁用以发射其中一些火箭弹的3辆车和设备。两三名疑似发动其中一场火箭弹攻击的好战分子在美军的空袭中身亡。好战分子24号稍早发射多枚火箭弹，击中美军在叙利亚毗邻伊拉克边界的戴尔祖尔省康菲和绿村基地，造成3名美军轻伤。这两个设施是由库德族领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管理。叙利亚民主力量是美国和其他扫荡伊斯兰国残余势力联邦伙伴的盟友。美国23号锁定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发动攻击，华府表示锁定目标是伊朗撑腰民兵使用的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指出，两场攻击都是相称且刻意执行的回应。美国不希望跟伊朗冲突，但我们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并捍卫我国人民。
乌克兰24号纪念脱离苏联独立31周年纪念日。官员表示，俄罗斯火箭袭击乌克兰的一座城镇，导致客运列车起火燃烧，造成至少22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泽连斯基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说，俄军两次炮击恰普利涅。提摩申科通过声明说，一名男孩在第一波攻击中丧命，当时他的住家遭导弹袭击，随后火箭击中火车站，并导致5节车厢起火燃烧，造成21人罹难。另一方面，乌克兰庆祝8月24号独立纪念日的各种活动都被取消，但是很多乌克兰人仍然身穿传统民族服饰、刺绣上衣来纪念这个日子。泽连斯基在当天稍早致爱国同胞的激昂演讲中说，乌克兰在俄罗斯入侵之际获得重生，还说乌克兰终将把俄军全部驱离。44岁的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会收复俄罗斯在乌东占领的地区，以及俄国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23号会见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美中资深官员的首次会晤。为反制佩洛西访台，北京5号宣布取消或暂停中美8项合作及会议。美国国务院23号向美国之音透露，谢尔曼和秦刚重点是讨论台海议题，也触及美中使馆外交运作、 COVID-19 限制措施、对塔利班官员的旅行禁令等。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星期3的电话简报中说，美国将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沟通线路开通。美国和中国还讨论了13名塔利班官员的旅行禁令豁免星期5到期的议题。谢尔曼和秦刚会晤时，中国继续加紧台海周围的军事活动。佩洛西访问台湾后，民主党参议员马基和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州长霍尔科姆也相继访问了台湾。美国副国防部长卡尔昨天对记者说，美国继续致力于一个稳定、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将根据国际法继续自由航行行动以及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和韩国本周开始他们几年来最大的联合军事训练。美国高级官员们说，美国认为维护台海稳定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
警方周3表示，华府的一栋老人住宅和几间学校附近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说，周3这起枪击案发生在特鲁克斯顿圆环社区的一栋老人住宅和几所高中附近。执行助理局长班奈迪克说，枪击发生在将近下午1点钟，当时一辆黑色休旅车停在这栋住宅前，2名男子跳下车后开火，至少开了7枪， 然后回到车上逃逸。共有五名男子中枪，两人当场死亡，另外三人已经送医治疗。班奈迪克说，警方持续在现场搜集证据，致力于弄清犯案的动机。但他说，案发地区时常有人在街头交易毒品，警方经常在那里逮捕毒贩。调查人员认为，这起枪击事件跟这些贩毒有关。
日本和印度正就印度总理莫迪出席9月27号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进行协调。另外，日本和印度外交及国防部会首长参加的二加二会谈也在延议于9月8号在东京举行。莫迪2018年10月访问日本时，安倍曾在自己位于山梨县内的别墅招待莫迪，两人良好的交情为外界周知。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今年5月在东京举行时，莫迪也跟安倍进行了会谈。此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7月遭到枪击身亡，外界质疑警方在维安工作方面有所疏失。就在这起枪击案调查报告公布的今天，59岁的警察厅长官中村格宣布辞职。产经新闻报道，面对9月27号将举行的安倍国葬以及预定2023年在日本广岛举行的 G7 峰会的维安警备工作，中村格说，站在警察的立场，有必要在绝对不发生类似案件的新体制下，基于新的维安准则，确实地执行相关维安措施。
美国宇航局 NASA 近日发布一段从黑洞捕捉到的声波，把科学家先前识别出的黑洞声音让人们第一次听到。国会山报报道，探索太阳系外行星和生命的 NASA 团队21号发推文，说太空中不存在声音的想法是一种误解。外太空大多呈现真空状态，没有声波传播的介质，但星系团中的大量气体其实为声波的传播提供了介质。NASA 放大来自 2.4 亿光年以外的鹰星座星系团的声波，并结合其他数据，让人可以听见来自遥远黑洞的声音。黑洞是太空的一部分，由于重力场强大，甚至光都无法逃逸。很多黑洞是在恒星生命周期结束时崩解形成。天文学家今年5月首次取得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影像。科学家相信，几乎所有银河系的中心都存在一个黑洞。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院揭露中共充斥网络空间、操纵对新疆问题的全球舆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伯明翰大学和罗马第一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通过电脑模拟，成功地在微观层面区分两种液体特征，显示水可以从一种液体变成另一种密度更大的液体。团队发现，高密度液体水分子会形成拓扑附体，以类似椒盐卷饼的形状纠缠。相比之下，低密度液体水分子大多形成简单的环，这种短暂的结会随着液体环境的变化而交换纠缠。这表明，高压低温环境下的液态水性质应该和地球表面任何晃动的水完全不同。几十年前，科学家预测，水在过冷的条件下会分离成两种液体。现在新证据表明，过冷水确实能从一种液体转变成更稠密的液体，经历液液相变，而不是变成固体或气体。进一步了解水和其他液体在过冷条件下的拓扑行为，能帮助科学家弄清楚极端环境的材料状态，比如行星深处。
隐私保护组织 NOVB 周三向法国数据保护局提出了对谷歌的投诉，说谷歌多次无视欧洲法院关于直销邮件的裁决，在未经用户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利用他的电子邮件平台 Gmail 发送未经请求的广告邮件。 NOVB 援引欧盟法院2021年的一项裁决说，Alphabet 公司的收入主要来自在线广告，在向 Gmail 用户发送任何直接营销电子邮件之前，应当事先征求他们的同意。但谷歌把广告包装成普通电子邮件，未经许可就发给用户。 由于这起投诉是基于电子隐私指令，而不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法国当局可以直接决定并对谷歌进行罚款。数据保护局已经在去年12月对谷歌的 Cookie 违规行为处以 1.5 亿欧元的罚款。谷歌还没有对此作出评论。法国数据保护局的一位发言人证实，他们已经收到投诉，并且正在登记。
周三，推特的律师对美国特拉华州主审法官说，公司提供给马斯克的虚假账户和机器人账户数据是明明确确的估计值。周三的法庭听证会上，推特律师威尔森说，马斯克提出的数据要求将带来推特用户隐私保护的问题，另外还需要让推特去分析过去两年时间里不计其数的海量数据，工作量巨大。此案的主审法官科米克周三是根据马斯克的要求举行了这场法庭听证会。马斯克向法庭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推特能够明确是哪些具体员工负责计算虚假账号和机器人账号的比例数字。马斯克在此案中的代理律师斯皮罗说，对于马斯克来说，真实的用户规模是衡量推特业务的重要指标，但是推特却没有向马斯克提供这些必要的数据，这让我们处于巨大的不利地位，我们可是交易中的收购方。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8月24号，在乌克兰独立31周年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了一次全国性讲话，同时也在联合国发表视频演说。他说，乌克兰的独立正联系着全世界的安全，乌克兰誓言会战斗到底，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也不会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请听报道。
周三是乌克兰自1991年宣布脱离苏联的31周年独立纪念日，这一天也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6个月的时间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以视讯方式在联合国发表一场演说，他表示，在乌克兰的领土上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也决定我们是否会有未来。这也将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我们的海港、顿巴斯和克里米亚来决定这些未来。他表示，甚至是现在，在21世纪，你仍然要去拯救不同国家的数千万人免于这场人为的饥饿。这是人为造成的，是由一个单一国家的疯狂入侵所挑起。在战争爆发前，乌克兰的农业部门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球4亿人口。他提到，独立日当天，一枚火箭击中了位于顿涅茨克以西145公里的城镇查普林的一列火车，有四节车厢着火，至少2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而且死亡人数仍在增加。这也是俄军最新一起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会让俄罗斯对这一切负责，并把侵略者赶出国土。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再次警告，俄罗斯正在把世界置于辐射灾难的边缘。他在谈到被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时说，俄罗斯已经将该地区变成了一个战区。他提到1986年发生在乌克兰的那场核事故，对比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有六个反应堆，而切尔诺贝利事件只有一个反应堆爆炸。他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应尽快永久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局势，俄罗斯也应无条件停止核子讹诈行为，彻底撤出核电厂。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向安理会喊话，警告灯正在闪烁，任何可能危及核电站完整性和安全性的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局势的任何进一步升级都可能导致自我毁灭。他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并敦促各方让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能够尽快开展工作。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个报告中警告国际社会，中共在利用战狼外交官、外国和私人媒体以及社交媒体影响者、网红等充斥网络空间，操控对新疆问题的全球公共舆论， 和话语权。请听报道。
专责打击全球虚假信息宣传的美国国务院全球参与中心星期三以英文、法文、阿拉伯文和中文等四种语言发表这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操纵有关新疆的全球公正舆论的活动报告》，批评中共力图操纵和主导有关新疆全球话语权，诋毁报道新疆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成员所遭受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独立媒体。报告指控中共透过大量投放各种有利于中共政府的网络内容，来压倒或稀释在搜寻引擎和社群媒体中对其不利的资讯，限制获取与北京官方口径相悖的内容，制造支持中共政策的假象，压制批评声浪，并利用复杂的人工智慧图像来伪造使用者资料，更透过数位化跨国镇压、网络霸凌来压制不同意见。报告指出，除了官方媒体、外交官员，中共政府也利用社群媒体、网红推动资讯传播。此外，中共政府也利用网络喷子为官方立场辩解，并且攻击、侮辱和骚扰批评人士。这些网络喷子主要是在中共军方、中共网信办或共青团指示下工作。根据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资料，中共网信办和中央宣传部在全国范围内直接雇佣约200万人从事这一工作，另有2000万人作为兼职的网络文明志愿者参与，目标锁定中国国内受众和海外使用中文的侨民社区。为了应对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争，中共开始加大投入来影响美国平台的用户，如推特、脸书、油管以及 WeContact 和 Telegram 等其他国际平台。中共政府还利用 AI 图片来以假乱真，为其虚假账号制作看似真实的个人资料图片，否认中共在新疆的暴行，谎称关于暴行的大量客观证据都是美国及其盟友捏造的。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根据四川省一家气象站在周三测得的最高气温为摄氏 43.9 度，刷新了四川省记录下的最高气温。当前中国长江流域的高温干旱天气已经持续超过70天，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天灾。请听报道。
尽管中共气象单位周三已将连续12天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首次降为橙色预警，但是在重庆、四川及长江流域很多地区，气温仍高过40摄氏度。尽管酷热难当，重庆市和四川省当局仍然要求居民接受强制性的核酸检测。当天，大陆微博上传播着多段人们在炎热的天气下接受核酸检测造成身体不适甚至中暑晕倒的视频。路透社引述一位名叫张荣海的重庆市民的话说，在江津区遭遇历时4天的山火之后，他家中的水电已被切断，现在人们需要去10公里外的一个充电中心给手机充电。而重庆市农业局为保护5000家大型养猪场也制定了应急方案。当地媒体指出，酷热的天气已经使这些地区的养猪场面临严峻的挑战。路透社引述香港城市大学一位专门研究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影响的教授说，秋粮受到损失和水资源缺乏有可能蔓延到其他食品相关行业，导致价格暴涨，情况若变得更加严重，恐将造成粮食危机。另一方面，随着今夏创纪录的高温和干旱持续，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上的千年石岛洛星墩比往年提前近2个月完全露出水面，而周边的河床已经变成一片草原。中国水利部称，长江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位较常年同期偏低4.85到6.13米，洞庭湖和鄱阳湖水面面积则较6月缩小了3/4。而中共发布的一份报告描述，中国未来将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和影响，而且随着极端天气的增多，中国未来几年预计将发生更多的自然灾害。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过半美国人力挺乌克兰，拜登宣布对乌克兰最大一笔军援。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过半美国人力挺乌克兰，拜登宣布对乌克兰最大一笔军援。
拜登宣布学贷减免，经济学家担心助长通胀。
国务院亚太驻青今天访问韩国，预计会面韩国外长朴振。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 COVID-19 复阳，拜登仍然是阴性。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巴基斯坦今年雨季的降雨量远高过以往，结果在当地引发大洪水。 CNN 报道，巴基斯坦气候变迁部长雷曼说，巴基斯坦今年夏天遭逢暴雨和洪水，当前造成至少903人不幸死亡，几千人流离失所，对外通讯中断，而且粮食短缺。韩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统计，巴基斯坦雨季期间内已经有至少95350栋房屋被毁，共有几百万人的生活遭到冲击。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是巴基斯坦东南部的信德省以及西南方的俾路支省。专家预估，巴基斯坦雨季尚未结束，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他们当前急需国际资金的支援，用于救灾和重建。国家灾害管理局本月稍早曾说，今年七月是近30年来最潮湿的一个月，总降雨量比30年平均雨量要高出133%，其中俾路支省更是高出305%。
据日本驻美国大使富田浩司本周接受彭博社专访时说，亚洲紧张局势正在进入一段险恶期，美国和盟国必须权衡就台湾议题向中共传达明确的信息，同时应当避免态势升级。富田说，中共试图利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本月初访台一事，作为做出极具侵略性行动的借口，并改变台湾海峡现状。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近日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进行长达约7小时的谈话，期间也提出了这一议题。富田说，佩洛西访台后，台海紧张局势骤然升温，进入了一段相当险恶的时刻，而北京当局也正在进入一个微妙时期，因为中共预计今年秋天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届时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迎来他掌权的第3个任期。他强调，接下来几周我们务必谨慎行事，以期能够控制局势，并需要更努力提升自己的核阻力和能力。
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8月22号启动为期6天的亚洲访问行程，在22号访问蒙古，接着访问韩国，预计今天抵达韩国。26号与韩国外交部长朴振、外长助理于承培等相关单位官员会面，并于27号返回美国。综合韩联社报道，双方这次将就美韩关系事务、朝鲜半岛以及地区全球事务进行交流，商讨的议题包括加强美韩同盟关系、两国在地区和国际焦点问题的合作方案等等。针对区域局势，日韩关系也备受关注，因此这次会谈外界也相当好奇，这次双方是否会从促进美日韩合作角度来谈日韩关系的改善。同时预计康达可能借由这次会谈表达韩国对朝鲜的大胆构想，发表看法。所谓大胆构想，是韩国总统尹锡悦在8月17号就职百日提出的朝鲜停止开发核武、韩国考虑裁撤常规军武议题。
第71届世界小姐中国区大赛官方微博8月22号宣布，由前证券分析师秦泽文将代表中国区出赛后， 网民和媒体爆料，秦泽文没有进前三甲，却递补参赛。针对公众对前证券分析师秦泽文代表中国小姐参赛的资格质疑，世界小姐选美赛官网24号发表声明说，我们已经收到关于中国小姐候选人的投诉，我们对此表示关切，我们将调查此事，如果违反规定将采取适当的行动。有网民发现，世界小姐中国区组委会在14号取消了阮月的冠军资格，理由是收到举报信，经调查发现阮月存在违反世界小姐促进世界和平、树立杰出妇女榜样宗旨的系列不当行为。随后组委会就宣布由秦泽文代表中国区出战第71届世界小姐全球总决赛。但是获得递补的秦泽文既不是排在冠军阮月之后的第二名，甚至第三名也不是。后续秦泽文又被揭露学历造假。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感染 COVID-19 后，日前筛检虽然已呈阴性，但官员周三宣布吉尔的再次筛检中结果复阳，不过没有任何症状。根据吉尔的副联络主任杜诺惠说，吉尔前一天的开检结果是阴性，但周三接受 COVID-19 抗原筛检后结果已呈阳性。白宫医疗小组已经通知他的密切接触者。杜诺惠通过声明说，第一夫人没有复发症状，她将待在特拉华州重新展开隔离程序。今年71岁的吉尔本月16号首次验出 COVID-19 阳性反应之后，开始接受抗病毒药物帕克斯洛维德的治疗，并在21号第一次解除隔离，返回特拉华州。在24号筛检复阳的同时，拜登总统当天采检则保持阴性。据一名白宫官员说，拜登未来10天在室内和接近他人时仍会戴上口罩，同时白宫会维持拜登的筛检率，并公布筛检结果。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J.D. Power 和 LMC Automobile 周三发布的报告，尽管利率上升，但是由于需求强劲，美国新车价格预计将在8月份创下历史新高，平均交易价格将达到创纪录的46,559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11.5%。然而，库存短缺将继续限制新车销售。产业顾问说，预计8月份新车销售量将达到98.04万辆，年减2.6%。最新的预测表明，美联储为抑制通胀迅速升息的步伐还没有对汽车产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受惠于疫情大流行期间消费者对于个人交通工具的偏好。J.D. Power 数据和分析部门总裁金恩说，由于可用库存阻碍销售，到9月份，这些限制预计仍将持续存在，因此短期内价格和获利能力将保持强劲。此外，调研机构预计，降低通胀法案的税收减免规范，短期内不会对电动车的销量产生重大影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宣布学贷减免，经济学家担心助长通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参议院本周提出了新闻竞争和保护法案，以帮助那些原创作品被脸书、谷歌免费使用的新闻出版商获得公平的补偿。法案允许当地报纸、广播公司和其他在线出版商集体跟主导数字广告市场的谷歌和脸书等科技巨头谈判，从而获得年度使用费用，并激励当地新闻出版商雇用更多的记者。这项法案援引了一种权力不平衡的说法，就是这种不平衡让大型科技公司受益，却让报业不断萎缩。自2000年以来，报业损失了几千种出版物和几万名记者，在美国各地造成了新闻沙漠。这项跨党派的立法覆盖几千家地方和地区性报纸，包括南加州新集团旗下的报纸，以及发布原创数字新闻内容并符合其他资格条件的地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近期在推特平台上发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在没有事先做出警告的情况下，就针对一项小规模收购对公司提起诉讼。作为例行信息披露的一部分， Meta 在收购虚拟现实健身应用开发商 Within Unlimited 之前，已经向 FTC 提供了长达几百页的文件、数据和其他细节说明。通常情况下， FTC 在提起诉讼前会给公司机会，让公司高管可以和 FTC 的委员会面，就案件进行讨论。随后在正式提起诉讼的几分钟前，通过电话和起诉书副本来通知公司。 FTC 认为，作为最热门的虚拟现实头衔 Oculus 的制造商， Meta 此举将在一个未来的新市场消除可能的竞争，就是新生竞争。 FTC 指控说， Within Unlimited 的 Supernatural 应用和 Meta 的 Beat Saber 虚拟现实游戏存在竞争关系。与此同时，这笔收购意味着 Meta 将不必再使用公司现有资源去自主开发虚拟现实健身应用。因此 FTC 认为这笔交易将使 Meta 获得对市场的控制权，阻止其他公司的参与。
苹果公司周三宣布，将在9月7号太平洋时间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将在苹果网站上直播。自2020年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来，苹果一直在举行在线预先录制的发布会。苹果还邀请一些人在 Cupertino 的总部园区观看发布会。苹果还可能在这次新闻会上宣布新版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型号。据报道，苹果也在准备新的 Mac 和 iPad 机型，但有时这些产品会在10月的另一场活动中发布。预计苹果将发布四款 iPhone 14机型，预计会有 6.1 英寸的 iPhone 14、6.7 英寸的14 Max、6.1 英寸的14 Pro 和6.7英寸的14 Pro Max。 今年将不会有 5.4 英寸的 iPhone mini， 苹果将选择全线提供更大的设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24号宣布，政府将会为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减免$10,000的就学贷款，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然而，经济学家指出，此举恐怕会助长美国通胀的攀升速度。请听报道。
拜登表示，学贷减免计划是在实践他2020年的竞选承诺，将会提供援助给中低收入阶层的家庭，特别是在疫情中最为受到冲击的族群。拜登表示，学生贷款债务减免将限于年收入低于$125,000的美国人，或是年收入低于$250,000的已婚夫妇或户主。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减免也以借款人未偿还的合格债务额为上限。拜登在推特上发文说，对用于资助最贫困学生的佩尔助学金的受益人，联邦政府将免除其最多$20,000的贷款债务，而其他符合条件的借款人也可以减免$10,000的学生债务。拜登还宣布，他将最后一次延长学生贷款的还款暂停期，截止日期为2022年12月31日。在疫情时期一再延长的还款暂停期原定于8月31日结束。拜登这项举措有望助力民主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取得更好的支持率。然而，包含穆迪首席经济学家桑迪在内的专家指出，减免学贷可能反倒让数百万家庭得以腾出消费支出，新增的消费额度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将会流到房市或其他高消费市场，最终会致使通胀恶化。曾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福尔曼也表示，政府这项举措将会抵消降通胀法案的效力。与此同时，共和党人提出质疑，认为总统无权决定债务减免等事务。白宫发言人尚皮耶对此回应说，在疫情之下，政府得依据国家紧急情况相关法律免除债务。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美国的国债额目前为30.7万亿美元。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拜登政府在8月24号乌克兰庆祝独立日当天宣布一项价值约30亿美元的全新安全援助计划。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半年，路透社和民调机构伊普索公布的一项最新联合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美国人赞成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直到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出全部的军队。请听报道。
民调显示，尽管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不佳，而且美国两党相争日趋激烈，民众仍然支持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政策。一共有1005名美国人参与了由路透社和伊普索联合举办的网上民调，其中53%的受访者支持援助乌克兰，直至所有的俄军部队从乌克兰声称拥有的领土上撤离，只有18%的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此外，51%的受访者支持向乌克兰军方提供火炮和反坦克武器，而22%的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路透社说，与过去进行的民调结果相同的是，跨越政治光谱支持美国出兵乌克兰的美国人并不多。在此次民调中，只有26%的受访者支持美国直接出兵乌克兰，但是有43%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乌克兰的北约邻国遭到俄罗斯入侵，他们支持美国出兵。拜登政府一直为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向基辅提供武器和弹药援助。白宫星期三8月24日宣布对乌克兰提供3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这是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6个月以来美国提供的最大一笔军援。至此，美国为这场已持续近半年的冲突共付出了136亿美元。与此前应对当前军事需求的援助不同，这次新的援助计划侧重的是中长期军事援助，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会落地。在6月底的北约峰会上，拜登表示，只要需要，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会持续下去。白宫星期三表示仍将如此。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说，拜登星期四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英国首相约翰逊也敦促西方盟友在整个冬天都要支持乌克兰。约翰逊在乌克兰独立日这天访问了基辅，这是他自战争爆发以来的3次访问。其他欧洲领导人也借这个机会承诺将会坚定不移地支持陷入战争中的乌克兰。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